名医说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16年12月6号，时间过得如此的飞快。两周前我们采访李宗恩医师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还在大陆啊，那今天呢又坐在我们的直播间了。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大陆回来的上周周末呢，已经是在我们湾区举办了两场的这种专业的讲座啊，那么在中医药大学，那么两天呢也是爆满，很多 local 的专业的医生都已经听了您的讲座 right？
这个倒不是讲座，是教学了，是国际医药大学这边，大家知道南湾有两家中医大学，一个是武系，一个是国际嘛。那两个学校我都有帮忙教一些中医的课程啦。他们这一次有博士班的课程，同时是再教育学分的课程，就两天，那一天8个小时，实际上真的很累，因为我礼拜三晚上才下飞机，礼拜四、礼拜五，因为
时差还没倒过来，
因为我已经离开诊所好很一个多礼拜了嘛，
还要忙诊
所，所以礼拜四、礼拜五就book很多病人，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去国际讲课。可是因为他们因为国际也都大家都熟吧，所以他们也把我挂为那个博士院博士生导师啦。那就是还就是蛮尊重的，所以那人家挂我的导师嘛，那总是要做一些事。年底到啦，马上12月要放假，今年还没有教那不行。其实我年初教过一次啦，但是那时候比较短，4个小时。那所以我就答应了，那没有想到时间卡得很紧，所以回来等于说没有休息啊，然后头昏脑胀，就把再讲两天的整天的课程。但是因为反应不错
了，
来的倒是都是比较偏专业的医生为主了。
对，那我也呢打听了一下啊，那很多医生呢也是觉得，因为在美国呢和中国的这个中医啊，它方向走的也不太一样。那么很多在美国接受的这种 training 的医生呢，原来觉得哎呀，觉得有些病啊不愿意去 touch， 不愿意去治，但听了你的讲课之后呢，就觉得哎呀，中医呢真的是可以治很多西医都没有办法去治疗的疾病，和自己啊认为以前是没有办法去 touch 的一些疾病。那么还有的呢，就是也都很多同行内的人医生一讲啊，就说现在呢也有很多人非常的有名气，但是呢名气有，可是你实际的这种治疗效果呢未必有那么好。那么这些呢也都是行业内人士都在分析的。同时呢大家也在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你讲很多的临床病例啊，您同时都是真药病师的，那么像这种情况呢现在好像比较少。那这个问题我也想请教您，
对，
您在大陆和在北美您有什么感受？
中国跟美国加州，我想台湾中国大陆美国加州啦，算是中医在全世界比较发达的地方。那你说香港是不是有啊，但是比较偏一些。那东南亚也有，但都比较不是那么正统。那如果我们比较中国大陆跟这边的话，你会发现中国大陆的医生非常的忙碌嘛，他们一个下午的，比如说这次请我去的是主要主办单位是李赛美教授，他是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非常有名的一个经房教授。那他看诊的话，一个下午开诊，比如说2点、1点半开诊，他要看到晚上9点、10点。
哇哦！
那
上百人，对，上百人的病人，
其实有平常的啦。那他们真的觉得学生都说他非常累，因为他实际上带了非常多的学生，因为他名气很大嘛。那你这样看下来，你不可能下诊啦，你不可能动病人，就是开药嘛。那下针偶尔会有，到通常都是比较特别情况下你才会下，那基本上就是很快的开药。那如果你一个下午要看100多位的话，其实就有一位这次参加的这个所谓的国家级的名医嘛，在他选的这个其实快到20个左右国家名医，包括我个人也算是其中一个。那其中一个就承认说他开药方式比较特别，所有的病人都先小柴胡汤都先开好
啊哈，
然后再做加减。他公开承认
啊，
他说为什么？他私底下，但是私底下讲，不是在演讲的时候讲。那但他私底下他说大家都知道的，他也就公开在我们这个作为专家的晚餐的时候，他会承认。他说因为太忙了，没有办法看。那小柴胡汤这个汤方，实际上它原来是用来和解啦，就说你今天不管是寒热不平衡啊，气血不好啊，太差，总是有个和事佬来和解的话，那柴胡这个药是和解的非常重要的药啊，它不管是阴症阳病啊阴病，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药，所以 以前包括我老师就开玩笑讲过，就是有人叫做柴胡某某，然后李医生很会治病，李柴胡，哦，你说个大柴胡，
是用小柴胡。
对，那他说他没有办法，因为病人太多，
嗯，
所以你非得要治，那你只能在一个基础上做很快的做个变化，所以一个病人看不到五分钟，
嗯，
通常是学生或是小医生先问诊问所有问题后，那医生在你还没进来前就看了问诊单，心里大家已经差不多开好方，再问几个问题就解决了。
嗯，
那这是在中国一个方向。那这样治病会不会有效？当然会有问题啊，所以就会借重很多西药嘛。所以中西结合在中国是推展到一个比较，可能是比较不好的方向了。
所以上次在去年你也曾经啊担忧这件事情。
对对，那这次我还是去被请去查房嘛，他查房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光荣一个 honor 啦，就说我会带一群这个主任以上的医生去病房去看真的病
中医院
中医住院的
中医对住院部。
对，那他们都会因为我的师承的关系，当然会请我去，这几次都是请我去肿瘤科啦，那就比较重病，那这次看都是末期肿瘤的问题。那他们跟我简报，因为去看病人前都会先很快简报，因为我自己看病例的话你看不完，一叠那么厚，所以很快简报，他就会发现他们简报全部都是西医的名词。我说那好你西医你跟我讲我大概知道 OK 那你告诉我说你上一次 的问诊结果怎么样，上次复诊结果怎么样，上次延诊怎么样，舌诊怎么样，没有，全部没有，没有记录，没有人问了。那我说好坏我带他们弄完以后，我觉得那我这样子开一个方我又不能复诊，对病人帮助有限嘛，那病人是很可怜，就像有个病人基本上已经脑瘤已经没办法说话了，他就握着手，然后就是你看他很激动，他后来勉强想出两个字谢谢啦。所以我是希望当场能够帮助病人，我就说那好，至少我可以现在先下针，让他舒服一些嘛，那让他去说他积水很严重，我下针可能可以消一下，整个大楼没有针，
中医住院部没有针，
大楼很多，好，所以他是肿瘤科没有针就有针。他说：“哎，李教授，你要下针可以了，我们打电话给那个叫什么针灸部主任，他请他来带针来下针。”我说：“不用，我自己包包就有针
啊。”
然后说：“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们都没有针，怎么下针？”哦，我们不下针，我们不动病人，
只是不动病人。
对，第一个是下针开药的医生就没有下针经验，要针灸研究针灸学院的人来，
他是分开了，
都有学，可是其实上分开了
啊。
他们基本上第一个是当然技术是有点问题，因为没有你越不下越不能下嘛。另外就是说责任，你动到病人，哎，淤血了，病人要告你。我说淤血有什么大不了，哎，就是啊，国内在中国国内有很多的纠纷啊，如果你是针灸部主任来下没人敢告嘛，名气大的，那你是肿瘤科主任下针完了好，那是中国大陆，所以他就变成说他基本上以开
药
为主，那药方其实上你看他诊断是以西医的诊断病名为主，检验报告为主，开药方其实像我知道有几位，我们不提哪些，有一些在中国内算是非常走经典的中医的方式，即使这样子他们私底下还是会跟我讲说他们在某些情况下还是开西药。
为什么呢？
因为发现中药没有办法治啊。那我当然会有些抗议嘛，说我当然故意跟他们讲说其实你讲那几个问题我都治过了，所以我们一直来交流，所以他们现在我想国内也很愿意去交流，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国内对中医，尤其今年国务院公布了一些章程以后，国家大力推中医，所以经费很足，所以我相信如果适当的运用这些经费，中医在中国会大量起来，因为他们现在鼓励西医转成中医嘛，国家补助。
可是呢，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基础和这样一个过去的训练系统当中，即使转成中医的话，现在的中医到底有点四不像的那种感觉了。好，那么如果在大陆是这样一个发展方向的话，在美国的中医界又是什么情况呢？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现场的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那么我们讨论的啊，是因为他最近刚从中国大陆参加这种经方派的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回来，同时呢在这边也刚刚授过课，所以呢两岸的中医发展的情况呢，他是已经亲身的啊，在有这种体验。刚才你讲到了，给我们介绍了大陆呢中医的现在这个情况。那和大陆呢不用针灸呢，几乎都走药方的这条路，相比的话，那么美国这边好像应该以针灸为主，对不
对？
对，
因为美国的，因为历史来讲，它叫 acupuncturist 嘛。虽然它1970像加州是79、78、79年通过的法律，那其实因为演变的关系，它把中药一起都加在都所谓 acupuncture board 在管了，所以它所谓的 acupuncturist， 它其实上这个执照下面是可以开中药。那 你也如果你要自己随便开中药，其实 acupuncture board 也可以起诉你啦，它实际上是可以的，但是它一般基本上如果你没有动到病人，只是开食物类的药，它通常也不管。但是以法律严格来讲，医师法来讲，实际上是可以，你是需要有 acupuncturist 的执照，
嗯，
最后是执照才可以开中药。
Yeah.
But anyway, 因为它原来的这样的架构之下，所以它针灸的补助才现在说啊，美国接受针灸越来越多，所以他大部分的补助是在针灸这一块。
嗯，
特别他补助，其实上保险公司准的大部分跟痛症有关啦。
嗯，
假设你今天是说你胃癌，你写你要治胃癌，是没有人会给付你的，因为他觉得中医不能治胃癌啊。
嗯，
对，那你说因为胃癌而胃痛，那可以啊。对，所以那因为给付的关系，我想大部分的，至少我现在目前这么多年来在湾区得到很多的 feedback 这些反馈，大部分的医生都是以针灸为主啦。那因为针灸下针之后就开始有很多的新的东西出来啊，包括头皮针啊，包括嘛总是针灸啊，
嗯，
那加上针灸有时候不方便使的时候，你就开始用一些手法啦。
嗯，
所以你看到说这种不管是推拿手法按压手法在这边如果开课的话人就会非常多。
嗯，
哦，因为毕竟这个是比较容易补助的一块，
而这一部分同时呢被美国社会呢也比较能够接受，他们认可这一部分。
对，就针灸这一块他大家都比较熟。那
对，
但是因为熟，因为病人的来源可能比较稳定，所以变成说因为大家都往这边走的话，就变成反而开药的就少，所以这边有不少的针灸师跟我反馈说他们职业很多年都只有下针啊。
嗯，
那开药就是开一些科学中药粉剂啊，或中国大陆买的那些小小瓶的一些药物。
嗯，
比较少是真的照正统中医来开方。
嗯，
这两个是一个极限，就是说一个是中国大陆是因为病人太多，然后法律责任太大，尽可能不要动病人开药。
嗯，
哦，特别又开西药。
嗯，
那这边是既然你不准我开西药嘛，法律不准。
嗯，
你开中药，那中药不给付啊，怎么办？那就开下针为主。所以这两个是走完全不一样的方向了。
嗯，
那是有点可惜，因为针药病师是在中医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关啊。
嗯，
因为针灸跟药可以互相的弥补跟帮忙。
嗯，
哦，比如说他今天身体很气血很乱，你先下针可以稳定他，稳定他之后你吃的药就比较容易有效嘛。
嗯，
对。那或者说他今天病情很复杂，你要下药的时候你不想一次把所有乱枪打鸟全部都解决。
嗯，
你想抓主症。
嗯，
可是他主症可能是心脏的问题，可他一直抱怨他偏头痛很严重。
嗯哼，
那这时候你用针让他偏头痛压制住。
嗯，
哦，你说治标不治本没有关系啊，你先用下针把他的一些病人难受的部分，
别让他太难过。
对，那你用药把他的病给治好。
嗯，
那就会快嘛。
是，
所以说针药病师是非常有效而且非常正统中医的部分。
嗯，
那很可惜就是说因为这个法律也好啊，教育制度啊，因缘际会，这个病人的需求态度不一样，所以在各地发展情况下让针药病师越来越不是针药病师了啦。
对，所以在这边呢是这样一个情况，在大陆呢又是那样一个情况。
对，
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李医师，那你自己呢其实在两边都引起了这么大的轰动呢，那你自己本身就是针药病师，而临床的效果呢特别对一些疑难杂症效果又特别的好。
对，我们讲一个例子，好，就正好想到的主持人提到这件事，说我们上次提到一个，在我去中国之前提到一个，就在中国大陆得到肺炎，就是这边 Silicon Valley。
嗯嗯，
然后回到中国探亲，就一下飞机就下飞机就得肺炎，
对，
然后咳到不行，然后送去西院住院。哦，
嗯，已经用抗生素，
那个叫什么，那个叫
点滴
了，那中国不叫吊瓶，是不是？
我们也叫吊瓶。
对
对
对,
对，
然后打到抗生素打到不行，然后用到一些激素，然后咳是止住了，回到美国。
嗯，
那担心嘛，跑去Palo Alto Medical Foundation一照，
发现有阴影，
有阴影，然后他的左胸很痛嘛，
对，让他做活检嘛，
对
不对？
对，他就那时候就跟我讲说，医生检查出来他有个阴影，而且他 size 还挺大的，然后在3-4公分那个 circular 一个圆形，
对对，
然后他自己会痛，主要是那个痛，其实我们会有点 concern。
嗯，
阴影有时候我们觉得抗炎够，但是痛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对，他当时找你，我记得这个病例，
是，然后他就说他西医需要2个礼拜后做 biopsy。那我希望他
给一个月的时间，你先给他去治疗。
对，
这个病症再重复一下，当时你认为这就是寒。
他是痰饮积得很凶，那你用西药去硬去压它，并没有把痰饮全部去掉，所以它可以抗生素下去，确实有些情况下是有用的。
嗯，
但是它会让你的恢复不适，就是说你的肺的功能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你痰饮变得很浓稠，很少，但是很浓稠，就是 顶就是卡在那里了。所以有些人抗生素用太多，肺会纤维化，像当年治 SARS 的时候，很多人用很强抗生素就肺出问题嘛。
对，
这是典型的现象。
可是你那个病灶还是没有办法，那个炎症也没有消除。
对，那这个案子就是说，我认为他只是痰饮很浓稠的痰饮很少，但是浓稠痰饮卡在他的肺部的左上右上方，所以他会痛。那其他问题是没有。那西医很紧张，觉得这是肿块了。
那你那么大阴影，当然了。
对，但是我认为说，他的以他的过程来讲，照经验来讲，加上用西药去强去治他。一定应该90%是就是只是痰饮，所以给我一个月试试看，那痰饮就很容易化嘛。
所以你这一个月呢，就是用这种传统的手法，针加药给
他化痰
饮。对，
针的话是让他能够咳会减少，让他呼吸会正常。所以我们就比如说用公孙内关加痰中嘛，就是这个典型的这个不管是哮喘啊、咳嗽啊，或这些肺科的急症啊，或气血那个气的一个急症上很常用，因为气会痰中嘛。那公孙内关管这个中隔以上的中。叫上焦啦，那等于说你今天告诉你我要管你的上焦，那管哪里？管你气有关的。好，所以是一个很正统的针法，然后它不是抓某个经络，而是一个等于抓主轴。
对，你当时是给他药以后呢，马上他就症状有缓解吗？
对，他就是一个礼拜之后下针加上吃药，一个礼拜他就不痛了嘛。
对呀、
然后那我就说他就很有信心，他不是讲说他很信，他答应一个月以后，因为第一次你不好意思叫他拖嘛，还没试过你叫他拖一个月再去拔皮，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对、
对。
那第二个礼拜来就觉得，你我不痛啦，那你说要一个礼拜，我就要一个月，我就同意了嘛。
好，就是说一个月之后，你给你一个月时间治疗，对，你中间走了，
对，
然后
我回来说他来复诊。二话不说跟我讲说他去做 biopsy 了。我本来要发火，后来不是发火，本来就说算了，你做就算了，告诉我结果。他后来说其实没有做。
他还是不放心，要到
医院再做一个活检。原来我一走，他正好就到他两个多礼拜，那就是他当初找出来的遇到的时间、他没有 cancel 了。他会怕嘛。那 El Camino Palato Medical Foundation 就是请他的 sister， 他们的 sister hospital 就是姐妹医院是 El Camino hospital 嘛，
还
有比较好的那个 biopsy 的技术，他就去他边去做 biopsy，
做
了送进去 CT scan 一照，拖出来，为什么找不到？太小
了，
阴影还是很小很小，基本上没办法确定。
哦，
做医生吐啦。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他做活检还不做活检？
所以这个医生还算很不错、
哦、
他马上打电话回去给他的主治，两个医生当场讨论，两个医生很专业。要是一般的医生，反正你健保 cover 嘛，那你已经说要做就帮你做嘛，
检查费用来吧，
先来嘛，
还赚钱，
还赚钱。那个手术总是手术 operation 了，虽然简单还是手术，对，那还送 lab 又再赚一次嘛，
是
当场决定不做了。刚说你没事
了，不需要再做了，
对，你不需要做，所以
活检
他本来活检是安排的，然后 CT scan 一照发现就我本来说一个月，他现在只有两个半礼拜、那就不见了，他就说当场就推出来说不做，非常高兴啊。他说、
okay、
我说对啊，西医如果他说西医说半年一年后做的 follow， 我说如果西医不紧张、半年一年 follow 你就不用紧张了、西医通常比较保守，因为他们会害怕责任嘛，
对，
发现真的很大。如果他说你这个很危险，通常不见得那么危险。如果他说半年一年再做检查、啊，到底是半年一年啊，随便你啦、那就代表说
没
事，没
那么严重啦，自己不要
紧张，很高兴。对，所以就是真要病逝是可以很快的。
你自己呢，其实也给自己一个比较宽限的时间，是一个月。那其实两周半，
对啊，但是两周半不能说每一个人这样，那可能运气好，或者他正好身体正好适合那些中药，所以你要每个病人两周半是不太可能的。
你可以谦虚了，李医师，但其实我也在好奇啊，就是恰恰是真要病逝，而且呢，这种辩证的失智可以说是看准了，看对了，那治理的方式也对了，所以这个效果就很明显，不是吗？
对，所以说其实上中医其实在某些地方它蛮厉害的时候，它不见得说西医认为难我们就觉得难，那有些有东西你会认为像牛皮癣本来就很麻烦，
对、
那你可能拖个几个月是少不了，那你要病人要先了解，因为这有些病确实即使以中医的方式还是有它的极限啊。他说可能有些人会很快，那我们最近有个病人他牛皮癣很快啊，一个月就开始变好，开始转好，比我想快很多。但是有人半年下来才开始改变嘛，
体质也不一样，
所以就说不是。那有些病，像今天最近来的很多的心肌，就是 AF， 就是早坡啦，房颤，走个五六下停一下，九个十个里面九个很好治。 这么严重的病、嗯、心脏的病通常比较严重，但是我们认为其实治不难，所以就十个有九个还好治，可是有一个就是会难治、
嗯
哦、就是总是会遇到一些比较难的。
这个倒能理解，即使你同样能治疗的情况之下，你到西医那儿，他也不是百分之百都能够治得了，但是他不会责备西医，他知道好，大家不会责备西医，但是如果中医不能治好会责备你们了，压力蛮大的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1888275-1628，1888275-1628。如果您身体有什么样的症状，或者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就周游一段时间了，但是都没有缓解的一些病症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请李宗恩医师呢帮您分析和进行解答。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现场的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热线电话已经打开着8882751628。我们先接一下三里没有左女士的电话。左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你好高杰，李医师你好，我有两个问题，都是关于小孩子的。一个是那个婴儿的话的湿疹，在中医里面问一下李医师是怎么看的，然后有没有什么日常的建议可以护理啊，减少那个。
好，我重复一下，您的声音比较小，是指婴儿的湿疹对吗？
对对对对。
嗯，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那个小孩尿床的问题。如果我感觉那个小孩子是几岁啊？四五岁、五六岁这个样子的小孩，他们有时候尿床，就是通常是身体在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他就会尿，平时就没有什么。如果他可能有时候有点感冒的那种情况，他就会尿床。我就想，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
好的，那你稍等一下左女士，一会儿呢我请李医师来回答您。我们再接一下三号赛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好，请讲。
哎，是我吗？
是，很清楚，请说。
哎，你好，二位好。那个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为那个二十几岁的大男孩，他被诊断出说是有那个溃疡性直肠炎，好像在西医方面基本没有什么那个治疗的方法，只能吃一些药什么的，因为有的时候会有便血情况，但我想听听中医上的见解。然后呢，另外就是为我自己，我的皮肤呢经常摸看不到也没有感觉，可是摸的时候就会经常有些地方有一些小硬结，稍微用点力是痛的，就是一按是痛的。也听说是叫做什么脂肪瘤，
叫淋巴嘛，
不知道中医上有没有什么。
好，有什么问题问这位女士吗？李女士
没
有哈。好，那么再接一下三号赛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请讲。李女士掉线了。好，那我们来回答一下刚才左女士的小孩婴儿湿疹。
其实婴儿湿疹本来就不太难了，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跟爸妈照顾有关，因为很多在外面买 commercial product 嘛， wiper 啊，这都很多 chemical 啊、
嗯、
然后很多尿布也是很多的 chemical， 所以其实上如果你让它透气让它自然的话，那不要捂得很严重，很多人都怕小 baby 会着凉嘛，其实在美国长大小孩这种天气还可以穿短袖短裤跑来跑去嘛，
小纯阳之体，
对，所以就不用太担心了、
嗯、
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还有问题的话，其实最好是找医生看病，因为小孩子倒不是说难治，而是说因为小孩子很脆弱，你不要自己随便这个买一个什么婴儿油擦一擦，这个买一个什么，我们遇到有些爸爸妈妈拿什么酱油去涂啊，妈说我橄榄油去涂，那有效就有效，没有效漂白皮肤烂掉了，所以就是说对小 baby 我会建议不要自己治了，然后到三四岁你可以自己试试看生活饮食的方式去改变 OK 啦。那我想小 baby 的话，先从第一个你使用的产品基本上不要有 chemical， 那外面 wiper 也好，外面很多纸，就算你卫生纸都有很多的 chemical， 你能越自然的东西去弄越好，那不用那么紧张，那要避免它抓嘛，就是说你可以用很好的纱布，那透气的纱布把手绑起来、
嗯、
把手套起来，不要绑得很紧，所以它不会痛，然后很 free， 可它抓的时候不会指甲修好，不会抓到把它抓破，湿疹其实不难治的。如果这样不行的话，就要带给医生看。那 小 baby 因为皮肤很冷，不要乱试啦。那医生看很简单，通常一点点很轻的药就可以了。那甚至外敷的药都可以啊。
中医吗？
对，中医的药。
嗯，但是提醒大家不要用这些激素类的啊。
对，不要激素类，然后不要自己随便啊，橄榄油很好试试看啊，这个椰子油很好试试看，
不要
乱
试。
不要乱试。我听过很多奇怪的治法啊。对。
但这里边有一个，除了刚才你讲的这些东西，就是他用的这些东西之外，还有哪些呢？有的时候那小孩子嘴巴周围都是很明显的。
其实有现在很争议性，就是说在川普要查这个药，这个疫苗跟这个 autism 就是跟
对太空开讲
那个这个自闭症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在临床看到很多的湿疹在打完疫苗后一个月出现了
啊，
打完脸都漂漂亮亮，屁股都漂漂亮亮，而且一打一个月就出现。所以有没有 correlation？ 我觉得绝对有。哦，你说有没有绝对的杀力证据？没有了。但
是
correlation 这个时间的关联性实在是你在临床看多就觉得很哎，这很明显的。
那我们提醒家长，一旦出现这样情况呢，那么一个月打疫苗以后一个月情况这样，赶快来那这样。也要找中医的话，
是
不是能够很好的
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就不用小孩子，因为肝很强啊，因为人的肝切掉一半可以长回来嘛，所以叫将军之肝，所以肝其实有点受伤，因为打疫苗大部分的肝受伤，会有些现象出来，可是要养回来并没有那么难
了。嗯哼，那么刚才呢啊，我稍等一下，我接一下赵太太，否则他们等的会太久啊。老师 Auto 的赵太太，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嗯，能不能请教医生，怎么刚才说好像不应该查？随便去做个 biopsy， 是不是那个这个 biopsy 会对一些病情会造成一些伤害或是什么？
啊，
那然后我的情形是，我的脚踝的骨头的旁边有个小小的包，那个包脚我穿凉鞋的带子压到它，它会微微的痛，要是不压它就不痛。以这状况之下，我应该是怎么去对待这一件事情？
嗯哼。好，稍后一下赵太太啊，我们把前面这几位听众的问题回答完。左女士的这个五六岁小孩子尿床，
这个我们前提过好几次，说其实蛮简单的话，就中就是小孩子长的时候，他肾气长得比较慢嘛，
所以他身体不好了，感冒
了，对对对，
就
是他阳比较虚的时候，等于说阳外泄，这时候其实我们常常用什么像桂枝汤，很轻的桂枝汤加一点泡附子收阳就够了啦。
嗯，
那有时候更轻用什么龙骨牡蛎就可以，就是他的阳不能守得住啊，等于说你一发散出来，稍微流汗一下就啊汗流浃背。
嗯，
因为他门打开了关不了，
嗯，
哦，所以说这种情况其实很简单，那小孩子常常一两礼拜就开始有感觉，哎，好很多，这我们在临床看蛮多的。所以
但这个呢，小孩子既然这样情况，他说明你刚才讲他的肾发育不太好，也应该去调整一下。
是，对
对
对，但四五岁还不用太紧张了，因为四五岁要尿床也还不是说很奇怪，我们看到有的班小孩到十二三岁还在尿床，
嗯，
哦，那也不难治，但就是说，就是说，也不是说啊，怎么天大的问题，小孩身体真的很差，所以爸妈也不用太紧张了。
嗯，
但治一下是比较好，因为像现在大部分小孩就是说，他到开始上小学啊，有一些 outing 的活动，要去外面 overnight 住一晚上，就尿床，那小朋友心里很难受，被其他小朋友 bully 嘛，啊，那个尿床那个什么，啊，就一辈子的痛恨这样。
Yeah， 嗯，那在这儿呢，就提醒左女士，那这些呢都可以联系一下李医师啊，那么可能呢，嗯，很短很。稍稍几次就好了，可能送不了，有的还不用几次。李医师诊所的电话是650-917-2355。那这位张赛张女士呢？男孩子叫做直肠炎溃疡性，
今天才看了一个，
哦，而且
对，好，西医来讲是比较麻烦哈，因为他认为你溃疡性的这个发炎之后，他会有像 mucus 就是黏液出来哈，然后会有血，是不是在西医来讲不是很好治？中医可不可以治？可以，但是需要点测试，因为他毕竟总是第一个就讲。这样好了，中医要先把他的这个下利要先守住了。
嗯，
直肠炎最常看到就是一天十次以上大便嘛，
嗯，
不一定是稀的，但是一定是很多次。
但他这已经都有便血的症状，
便血倒是不用先紧张哈，那不见得是很多是因为上厕所太多次，如果是鲜血，大部分都是内痔嘛，
okay，
不是因为肠胃的，会有一些，但是不是那么严重。当你能够收他的便以后，再开始利水，把他扎的杂巴水去掉，
嗯，
那再开一些所谓的黄芩、黄连这一类的解毒的药物的话，通常还是会有效果，不错了。
嗯，
对，
抓紧时间啊，张女士啊，去联系一下李医师是能够治的，而且这个在西医是没有办法的，
对，西医是蛮辛苦的，
更应该。
其实他们现在用西药在中药再做一些测试，
嗯，他自己脂肪瘤。
脂肪瘤就是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就是说叫 lymphoma， 就是说你通常气血比较差的时候，你的主治医就中医认为三焦水道会阻塞啦，
嗯，
那西医就说你不用紧张，那中医认为你就是你要消掉需要一些针灸的方式暴吃，然后用药的话是利水啦，至少可以避免你心长出来啦，
嗯，
就跟最后一个女士讲说她脚附近有个肿块，但通常是如果没有 没有特别的奇怪，像石头一样，只是圆弧状的话，通常都是淋巴嘛，就是脂肪瘤了。可以治，可以用爆治比较暴力的，那有时候消不掉，但是基本上没什么坏处了。中西都认为那 no big deal， 就是不用太紧张，只要不要一直跑出来就。
你有鞋带会夹痛的话，心里总会有负担。
所以治可以试试看，然后看它多大，有时候很大或很多的时候会比较难治，因为它有时候消不掉，那就是因为它一旦会长成一层薄膜，把它包住以后，你要用爆治把它刺开。对，那是要试试看，有些我们2-3公分的时候还消得掉，可是有时候就是比较慢，因为它爆之后一针一拔掉，它又 seal 回来，然后就比较麻烦一点。
但这些呢都是西医没有办法的。刚才呢，
西医就是 cosmetic surgery 把它切掉了。
对，所以还是建议呢保守治疗，可以联系李医师6509172355。那我们刚才提到活检的例子呢，并不是说活检对身体怎么伤害，对吧？
活检现在技术还不错，应该不至于了。但是说活检通常最大伤害是心理了，因为今天检查出来你就会很紧张嘛。
对，
所以说通常说我不认为活检有什么太大，真的压力不要太大，所以有时候病人很紧张，去啊，没关系啊，就去啊，对，还好啦。
但你何必挨那一下子呢？
就是说，有时候你怕担心，反而对你身体压力病情不好了。
好的，非常谢谢李医师。那么需要李医师帮助的话，请私下打他诊所的预约电话6509172355。